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小英等三人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2月韩正出任上海市长到其2017年10月离开上海进入北京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14年间，上海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人，而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疯、被开除公职学业、被剥夺财物及因迫害而导致家庭破裂、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则难以计数。韩正对在此期间发生在上海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韩正任职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的14年间，上海究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迫害，至今难以统计，但从以下几个年份中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可窥一斑。2005年1月至11月，上海市遭非法抓捕、关押、洗脑、劳教、判刑和迫害致死的多达90余人。2008年，上海市遭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余人。2013年下半年，上海市被证实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至少2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4名法轮功学员失踪，至少1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5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起诉和判刑。2014年上半年，上海市有89名本地法轮功学员和8名来沪探亲和打工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 另有四人被非法判刑，一人遭非法起诉，17人被送洗脑班迫害。上海市关押迫害法轮功的场所，除了看守所等一些临时性关押场所外，主要集中在上海市第三劳教所、上海市女子劳教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上海市女子监狱等。这些关押场所均设有法轮功专管中队，法轮功学员在这些关押场所普遍受到酷刑折磨，酷刑折磨手段多达上百种，比较常见的有暴力殴打、上老虎凳、坐小圆凳、绑死人床、吊靠、灌浓盐水、灌辣椒水、长时间罚站、剥夺睡眠、开喷气式飞机、电击、奴工、性虐待、药物迫害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上海市当局除了在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外，还长期举办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底，上海市洗脑班已经非法关押迫害了470多位法轮功学员。洗脑班模仿监狱体制，对劫持到此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全封闭管理。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不得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和联系。每天24小时，有两名洗脑班人员全程监控。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洗脑班用各种手段给法轮功学员洗脑，既有伪善的欺骗，也有赤裸裸的威胁。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内被非法关押的时间长达数月，甚至半年以上。无论是上海的看守所、劳教所还是监狱，除了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和滥用酷刑外，他们还大规模强迫法轮功学员从事高强度奴工和无偿劳动。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超强度的劳动，法轮功学员无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如被关押在上海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奴役时间长达15个小时以上，每天最多只睡4-5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干通宵，没有休息日。如果完不成任务，他们还要被体罚。长期的超负荷劳作以及精神的高度紧张和营养匮乏，法轮功学员身心都备受摧残。本文所揭露的只是韩正在上海任职期间发生在上海的各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罪行的一小部分。由于中共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还有很多残酷的迫害没有被世人所知，还有很多残酷的迫害仍在阴暗的角落里发生。韩正作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在上海地区的总代理，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不遗余力地残酷迫害法轮功，他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必将受到追究和严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据知情人透露，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王小英与丈夫鲍峰以及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展英三人均被非法关押在石河子市开发区新办的洗脑班，目前尚不知此洗脑班具体位置。2020年11月27号，王小英被石河子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了手机、银行卡、孩子学习用的平板电脑、房门钥匙以及家里老人的工资卡等私人财物。两天后，石河子市幸福路派出所电话联系王小英的丈夫鲍峰，让他去一趟派出所。鲍峰15点左右出门，家中孩子等至21点仍未见爸爸归来，孩子就去派出所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派出所民警敷衍搪塞，孩子一直哭问至凌晨2点，派出所只说其父母被监视居住，拒不说出地点。之后几个民警将孩子架回家，并让孩子收拾些父母的衣物带走。鲍峰夫妻俩被绑架后， 暴风80岁的父亲因无人照料被送进养老院，孩子独自在家坚持上学，时常因思念父母而哭泣，夜晚常梦到父母被抓而吓醒。2020年11月24号，石河子市国保警察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展英女士的家，将其绑架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展英被非法关进洗脑班后，这些人依然骚扰她的女儿邹小雨。邹小雨曾于2018年被绑架，被送入新疆石河子洗脑班。在洗脑班期间，由于挨打、罚站等令她遭受了精神刺激，导致她多次自残。其后她出现全身无法动弹、失语的情况。从洗脑班出来后，邹小雨虽精神恢复正常，但受刺激后她仍然会出现双腿无力、失语、发抖等病状。马增辉2020年12月29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中学时期和妈妈一起拜读过宝书转法轮，一直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愿望，但由于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我有怕心，自己又在外地上学工作，工作地点不固定等原因，没有走入修炼。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我工作比较认真扎实，很受单位领导的认可，几年以来每年都让我写加入邪党的申请书，我都没有同意。2020年7月，单位又叫我做预备党员发展对象，我当然不同意，他们三番五次地催我，我不动心，最后领导说你不入就下岗。在工作利益面前，我妥协了，违心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申请预备党员。过后我心里很痛苦懊恼，我很清楚所有明白真相的中国人都在主动退出邪党组织，我怎么能和邪党为伍呢？这不是死路一条吗？今天我郑重声明，我违心答应单位领导的话全部作废，我要与邪党划清一切界限，并决心走上修炼法轮大法的返本归真之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报道大选真相，美国宾大新闻系女生拿到全班最高分。据明慧网2021年1月8号报道，在美国大选期间，宾夕法尼亚州是川普的头号战场，他前往宾州拉票不下十几次，但那些所谓主流媒体基本没有给予正面报道。然而，有一位在左派思潮浓郁的宾州州立大学读新闻的华裔女生三次驱车长途跋涉去川普演讲现场进行采访，把报道作为电视新闻的作业提交。她原本以为这会令教授不悦，做好拿零分的思想准备，但结果她拿到了全班最高分。而且教授还说要把她的作业发给白宫，表示以有她这样的负责任、有道德的学生为荣，也以自己能教出这样的学生为荣。在本次美国大选中，大多数媒体压制川普的声音，而且利用一切机会来黑川。四年来，美国大学的传媒学院把川普作为反面教材，在学生提交的作业中，对有关川普的任何正面报道均当作雷区避而远之，不敢涉及。宾州州立大学传媒学院就如此。这里的氛围和一些教授的观念比较左倾，老师上课时常把川普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在此就读新闻专业三年级的华裔学生李小华介绍说， 一旦你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就好像犯了不可侵犯的东西，就可以对这个人大打出手了，就如中国以前的阶级斗争一样。李小华还指出，在学校里如果谁说川普半句好话，会招来耻笑和鄙夷，被视为另类。同学们对川普来宾州演讲视而不见，集体沉默。他说，我有一次跟一位教授说，我想去参加川普的集会，他马上变得特别生气，还说，你怎么可以去那种可怕的地方？你不害怕吗？2020年10月，他的电视新闻教授布置了一条采访作业，其他同学都是报南瓜节这样的小新闻，但是他认为川普来宾州拉票新闻价值更高。虽然川普演讲的地方距离大学很远，单程要驱车两三个小时，但是他仍决定去。他说，我有个好朋友，虽然也很想去，但是他不敢去。他说，如果把报道川普的集会作为作业上交的话，可能会令老师震怒，可能会得零分。但李小华认为，即使拿零分，我也要遵守新闻系学生所要遵守的新闻道德，要做真实的新闻，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假新闻。做出决定后，他先后三次驱车，分别去到川普演讲的城市 Johnston、Reading 和 Erie， 每次来回五六个小时，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他说，我有一次在会场外等了几个小时，终于让我拍到了空军一号降落的画面。我还采访了专程从日本来支持川普的日本人。李小华把三次长途跋涉得来的画面和采访做成了两分钟的电视新闻。他说，我很用心地做，两分钟的新闻浓缩的信息密度很大，我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去报，提交给了教授。接下来，李小华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他的老师不但没给他零分，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全班最高分，96分，还给他写了非常真诚感人的评语，表示要把他的作业送交给白宫的联络办公室，表示以有他这样负责任有道德的学生为荣，也以自己能教出这样的学生为荣。教授的评语这样写道，这是一份非常优秀的作业，这个历史性的重要的话题贯穿了你的努力，我将把这份作业与全班分享，并且把它发送给白宫的联络办公室。总统需要了解，这里有年轻而有抱负的新闻记者，他们不是报道假新闻，而是学习正确的事情，是负责任的，有道德的。总统还需要了解，这里有教新闻的教授是以公正的、有道德的方式教授新闻。我为在我们学校有你和我感到骄傲。对于为何有勇气按照正确的去做，坚持按照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去做，李小华归功于自己是一个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他说，法轮功教导我要真，办真事，做真人，给予了我坚持正确的勇气。我觉得真也是新闻报道所要坚持的，所以我当时不把结果看重，甚至不去考虑结果，只管按正确的做。李小华说，自己从小跟着父母修炼法轮功，在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教导下成长，受益良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八岁那年被发现弱视，医生说这是先天的，无法治愈，不加重就不错了，若加重会成个半瞎子。当时大人做好了他将来眼睛要做手术的准备，但是他通过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康复。他回忆说，我虽然当时还小，但经常听父母和法轮功学员说，有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疾病痊愈的例子。我特别相信大法和师父，我就跟妈妈说，我要念法轮大法好，我不要手术。我每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晚上都念。过了一周后，我发现自己看远处的东西没有问题了，看电视也可以离远看了。李小华介绍说，半个月后再去检查视力，医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眼睛这么快就好了呢？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和妈妈就向医生介绍，是因为念诵法轮大法好出现了奇迹。他说，我的眼睛彻底好了，至今眼睛都是正常视力， 无需戴眼镜。我亲身见证了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威力。如果不是法轮功，我可能现在是一个半残疾的人。从小到大被同学称为学霸的李小华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不沾染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比较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好学生。他说，法轮大法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李洪志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做学生也要学习好，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家长。大法修炼不仅令李小华有了健康的身体，而且令他开智开慧。这个学期他五门功课全部拿了 A。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78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 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人生当中难免会有低潮与难关，乌云密布当中看不清前面的路途，东奔西跑，团团打转，却依然是徒劳无功。身处困境绝望当中，我们是多么希望能有人给我们指明脱困的路径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仙人指路的故事。这是芳华一家在1994年发生的事。芳华有个哥哥和弟弟，芳华的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很爱画画，也很有天赋。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美术作品都出国展出过，可是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芳华弟弟说话变得结结巴巴的，但家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更不知道因为口吃让弟弟在学校里吃了很多苦头。因为说话结巴，弟弟常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学他说话。有一次课堂上因为说话结巴，老师误以为弟弟调皮，竟然因此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而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自己在学校里的遭遇，所以家人只是看见他的情绪越来越反常，还因此训斥他。在学校里受到霸凌，回到家又没有得到安慰，十几岁弟弟的痛苦可想而知。初中毕业之后，弟弟就待不了学校了，他到芳华妈妈公司里上班，但是在工作环境中还是难逃因为口吃被人嘲笑的处境，弄得他的结巴越发的严重了。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有的时候光张嘴，脸憋得通红，却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如果第二天弟弟得找人办事，头一天他就开始紧张了。大家想想，弟弟这样的压力该有多大呀？长期的压力苦闷，让弟弟精神面临崩溃，他气急起来，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 去矫正班矫正了也没有效果，弟弟口吃依然严重，家人想要开导他，他就说大家体会不到他的痛苦，经常和家人大吵。那时候才青少年的弟弟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他的人生没有一点阳光。在外人看来，这个弟弟就是个可怜的丢人现眼的笑话式的存在，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弟弟的噩梦，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了。那时芳华家人心想，或者该把弟弟送到庙里去算了，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弟弟就是个精神病人了，让弟弟躲在庙里有口饭吃，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总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不过痛苦中的弟弟还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90年代出现了气功热，他就在气功门派中想找个能救救他的师傅。那个时候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他就去找。那时生活条件有限，给弟弟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而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傅，弟弟吃了不少苦。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芳华的弟弟遇到了匪徒劫车抢钱，他因此还流落到山里，幸亏遇到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千辛万苦的才又回到了家。而芳华每次总是看着满怀希望而去又满心失望而归的弟弟，然后听着他失落地说道，又是个假的。1992年芳华才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弟弟的困境还没挣脱，家里又遇到了一件更艰辛的难关。那年底，芳华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了患乳腺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然而手术不是太顺利，中间输了血。手术之后几天，妈妈腋下鼓起了一个鸭蛋般的大血泡，拆线之后，长长的刀口中间有两寸长的地方往外渗着血水。住院一个多月，在大年29妈妈出院回家。在妈妈住院期间，芳华在医院里看到人生病时的各种惨状，有一个病人没钱治了，只好拉回家，家属放声痛哭，那哭声从此就刻在了芳华的心里。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的虚弱，三天两头的感冒，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不能动，穿衣脱衣躺下起身都要人照顾。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在往外渗血，刚拆线的时候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慢慢就愈合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药撒上去会结疤，可扒掉了又继续渗血水，只能不断地去医院消毒换药，医生也束手无策。医生说妈妈最多也就能活两三年的时间吧。芳华一家绝望又无奈地在家和医院间穿梭。芳华一家子都特别重亲情，本来芳华还想他们子女都长大了，父母的负担减轻了，可以歇歇了，谁知等来的是这个结果。如果妈妈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芳华家的精神支柱就倒了。这段时间芳华的亲朋好友为了妈妈能够康复也是献计献策的，有的送来了佛经，有的给她买了圣经，有的给她介绍气功学习班。芳华的爸爸到处打听哪儿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芳华的哥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芳华自己则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经常来家给妈妈治病。总之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芳华一家是一根也不想放过。那时每天都很忙，一早妈妈去体育场练一种不需要抬胳膊的气功，接下来不是去医院打针换药，就是气功师来家给妈妈治病，中间还得抽空读读佛教里的册子，晚上则是基督教的人来带芳华妈妈读圣经，而芳华的爸爸则在所谓的高人的指点下，在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枕头下放着辟邪的刀，还有黄布条的符。芳华全家是拼尽全力挽救妈妈的生命，然而将近一年，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只是让他们全家更彻底的绝望了。妈妈依然虚弱，刀口还在渗血水，看不到康复的希望，让妈妈的精神也垮掉了。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芳华一家心知肚明，只能默不作声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芳华心里打算着，妈妈死后，她那可怜的弟弟是更没希望了，等陪着爸爸也百年之后，他和弟弟就各自找个荒山小庙自生自灭吧。做好了打算，万念俱灰的芳华就等待着生离死别的那一天的到来。而在芳华爸爸四处寻访高人指点迷津的过程中，曾有个人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将来有神仙指路，你们家就好了。当时大家只当那人在故作玄虚而已。1993年艰难地过去了。1994年的春天，芳华的弟弟又去合肥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意外的是，这次弟弟回来后说，这个功好。芳华弟弟从学习班带回来一本书，叫《法轮功》。芳华把《法轮功》这本书看完后，感觉自己那颗已经死了的心看到了希望。94年的6月，弟弟就带着妈妈去参加法轮功师傅在济南传法传功的学习班。当时芳华的妈妈胳膊还不能抬到90度，旁边要有人搀扶，伤口依然渗着血水，经常要换药敷纱布，也怕让人碰着。一家人对妈妈从江苏到济南这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很是担心。但是在妈妈出门后的某一天，当天快黑了的时候，芳华家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芳华看见了兴冲冲的妈妈，而妈妈的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蒲团。妈妈在院里把蒲团放下，然后对芳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把我床头那些画都扔了。芳华二话没说，跑到妈妈房里，把墙上打鬼的画、枕头下的刀、黄布条的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撕的撕，扔的扔。看着原本弱不禁风，现在是容光焕发，精神十足，整个人完全变了样。芳华来不及跟妈妈多说些什么，就忙着去做饭了。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芳华却觉得空气中充满着喜悦、兴奋和希望，仿佛一片被烧焦的死寂的森林开始到处抽芽生长，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晚餐的时候，听着妈妈说着学习班里种种的亲身经历，妈妈说，在学习班上，手术刀口的疤就掉了，伤口愈合了，再也不流血水了。原来抬不起来的胳膊也神奇的能行动自如，完全可以正常的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不仅得动胳膊，还得用劲儿呢。更特别的是，芳华妈妈的天目开了，看到了许多神奇的景象。听着妈妈描述着她天目所看见的神奇景象，这倒让芳华也想起了这段时间做过的梦。梦中她见过巨佛出现在东边的天空，见到过数不清的漫天的飞天，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 在空中飞，那种美好和壮丽无法形容。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芳华的弟弟画了一幅画送给妈妈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侄子是当时全国算是最有名的气功师的随身弟子，叫小李。小李从外地回来到叔叔家做客，看到了弟弟画的这幅画就要见弟弟。以前大家就听说小李有功能，芳华猜想小李一定是从弟弟的画上看到了什么。见到弟弟后，小李就问弟弟练什么功，弟弟回答说刚学了法轮功。小李听了当下并没有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这个法轮功师父比我师父功高，我想和他沟通够不着他。然后小李告诉弟弟说，你一定要把法轮功好好练下去。20多年过去了，芳华的父母如今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健健康康的妈妈还帮忙带大了哥哥弟弟所生的几个孙子孙女呢，一家子平安和乐。芳华的大侄女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家最幸福了。听众朋友，芳华一家从94年以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峰回路转了。可这就是仙人指路的终点了吗？对芳华来说这还不是。自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弟弟的口吃逐渐好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上班结婚，有了一双可爱懂事的儿女。弟弟的岳母曾跟芳华的母亲说，希望自己的小女儿也能找到像弟弟这样好的人嫁了。为什么弟弟的岳母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弟弟老早就消失了，现在的弟弟是弟媳口里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人。弟弟的转变就是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开始的，而芳华也是从读了弟弟从学习班上带回来的《法轮功》这本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虽然那时候弟弟还是有口吃，妈妈还是复原无望，但是芳华从书里面看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知道了人要善良地活着，按照书里教的真善忍做好人，再加上练功返本归真，原来人是可以活在更美好的境界中的。芳华心里明白，他们全家真的遇上了仙人指路了。而仙人指的路可不仅仅是趋吉避凶、遇难成祥的机会，还指出了如何一步步从身体到心灵走向更美好境界的方法。芳华说，修炼真善忍最重要的是修心，发生矛盾时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处处与人为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芳华他不仅是学校里的骨干教师，每年都要给全体老师开公开课、示范课，他的善良更是会让学生忍不住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你要像我老师一样的善良多好啊。而学生们的家长更不止一次两次的集体找校长要求孩子不要调班，要留在芳华的班里，这些都是因为芳华往更美好境界努力而有的现象。而这个努力还没有结束，芳华还在仙人所指的路途上努力着，这是一条从人间往天上的路。听到芳华一家的故事，我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庆幸，也希望这样的幸福能降临到您的生活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修炼故事中再见。
Thank you.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恩师在北京，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魏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3日。第一部分，1992年5月是师父在北京大法开传的时日，那时各种各样的气功都在传，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很多人都分辨不清。师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从而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度，就在北京开了几个咨询点，以治病的形式传法度人。其中一个咨询点设在金峰宾馆，当时去看病的人很多，每天夜里2-3点钟就有人去排队挂号。我头一天去的时候，咨询点那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很多人都站着，看一个走一个。当师父给我调理时，我感到晕得很厉害，又吐又恶心，不知师父从何处找了一个椅子让我坐下。第二天我又去了，我对师父说，我不治手了，我的腿怕风怕冷，请师父给调理调理。师父用手呼啦了3下就完事儿了。当时我不懂气功治病，悟性不高，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就站在一边看师父给我的一位朋友调理。调理完之后，我又对师父说，老师，你没有给我治好，我还难受。师父笑了，说，你不让我治能不难受吗？接着师父喝了一口酒，给我喷了喷脖子周围和手，我连声谢谢都没说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腿重得像是灌了铅抬不起来，因为快12点了，我还有3个孩子上学回家吃饭。回到家我就忙着做午饭，等我做完家务活后刚松了一口气，抬腿一看，腿膝盖冒了2个大包，像茄子一样紫，原来的病痛也减缓了许多。心想这位气功师功力很强，心中暗暗的佩服，还想再去找师父看看，但号挂不上就没有去成。当时不悟，总想治病，现在想起来很惭愧。第二部分，师父在南礼士路组场做气功报告会，师父叫大家坐好，让每个人想一下自己哪儿有病，自己没有病的想一下家里的人谁有病也行。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当时感觉全身热乎乎的，不知怎的还不自觉地抡了一下胳膊。在弘法的日子里，凡是北京的大公园我都去过。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日，在中山公园，有一个人是个罗锅，师父给他拍了3下，罗锅慢慢的就直了。在场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师父的功力神通拍手叫好。还有一次，师父召集各点的负责人开个小会，了解各点弘法的情况，当时没有地方，就在一个工友家。开完会后，师父站在门口，我们一个一个的往外走，走到师父跟前，师父把每个人的头都摸了一下。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师父摸头的用意，但是心里知道肯定是好事。后来从转法轮的书中知道了，是师父为大家灌顶呢。当时真的感觉到从头到脚一股炙热的暖流通透全身。回想起师父在北京传法的神奇事，简直是太多了。孙宝荣当时是个植物人，他的家人把他从医院里偷着背出来请师父看，结果在师父强大的功力下 奇迹般的好了，恢复了健康。北京还有一个汤老头，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第二天大夫们就要给他动手术，他头一天从医院后门溜出来，请师傅给他调理。经过师傅的调理，汤老头严重的心脏病没用手术就好了。第三部分，我是参加师傅第三期学习班的弟子，那时我也不懂气功，师傅的讲课使我茅塞顿开，师傅讲的法理我越听越爱听，全礼堂没有一个说话的，比任何一个场所都安静祥和。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余下的时间教功。那时没有材料，师傅和他的弟子给大家手把手的教功，亲切可敬，教完功后就给大家调整身体。有一次师傅让大家站好，把右腿提起来往地下踏，师傅喊一二三，说把左腿提起来往地下蹲，师傅又喊一二三，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说不出的喜悦啊。师傅办班讲课是晚上六点半开课，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出发走路去听课，每天如此直到办班结束。在课堂上师傅给大家开天目，在讲到多维空间时，把桌子上的一杯水轻轻一拉，那杯水就一串串出来好几个水杯，有人看到水杯中有水，我只看到一排光影。因为师傅讲了人的层次不一样，看到的景象也就不同。有的人说八大金刚、护法神、释迦、菩萨都在师傅讲法的场里，我看到的是满礼堂的墙上都是师傅形象的光影。师傅的法理吸引着我，当时真有一种不愿意回家的感觉。课堂上师傅还给大家下法轮，叫大家都把手放在胸前展开，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肚子热乎乎的。1993年4月，中国法轮功出版，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给有缘人士赠书，我也参加了这次赠书大会。师父说这本书能叫人心向善向上修，师父的讲话不时地激起热烈的掌声。师父的赠书刚结束，与会的很多弟子都跑到放书的地方购书，我挤上去购买了十几本，晚上到家都十点多了，第二天我才看这本书。我就随便一翻，发现我写的心得体会也在书中。这个心得体会就是师父办班时要求我们写的作业。当时很激动，挺高兴的看着《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第四部分，1992年11月，我去听师父讲法。在休息厅，我请了一张师父的生活照片带回家，放在我家书房。第二天早上我练功时，眼睛是闭着的，突然房子全都亮了。下午去问师父，师父说是好事，不要追求。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师父很亲切。望着与师父的合影照，我想起了有一次大家都在礼堂门前等着，师父来了，都自觉地站在两边欢迎师父，请师父先进礼堂。师父给大家单手立掌施礼，我也学着师父的样子单手还礼。结果老师上课前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佛家的礼规。他说，师父给弟子单手施礼，弟子应是双手合十。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自责自己不懂礼规。师父的这次讲法让我终生难忘。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无数磨难的干扰之后，今天想起来当年不知和师父见了多少面。师父讲完课在休息厅和大家并肩同坐一条凳子，给学员签字， 当时我没有东西可签，有位佛教的居士给了我一本佛教的经书，我问师父能不能签，师父笑了笑，拿过去就签上了师父的名字。我感到自己真是太幸福了。几年来，不管邪恶怎么干扰，都没有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这颗坚定的心。请师父放心，我和工友们都紧跟着您走过来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